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1号，星期二。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怎么样？哎，别像昨天一开始啊，那个声音一般般。每天都得问一句啊，声音怎么样？哎，赶上中央电视台了，上来先得问幸福吗？哎，声音怎么样？声音可以是吧？好的，那咱们就开始讲了啊。今天呢，咱们这个白岩松的小核定本啊就收尾了。今天来重点讲一讲啊，白岩松这个人在中央电视台内部这个人的人缘啊口碑怎么样。那么这期节目呢，还是沿着咱们啊前天我们那位热心的网友在底下留的那个言，从他的那个回复说起。他介绍那个比赛啊，就是足球比赛，讲得非常的细啊。他是从侧面以一个观众的这种姿态，发现了白岩松、刘建宏、邵胜翊这三位央视的主持人啊这种状态啊，这个侧面观察的非常有趣，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足球赛啊，踢到一半的时候，这个中央台的这个队儿啊不行了，所以这刘建宏呢就开始耍无赖了啊，就不踢了啊，就闹场。哎，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双方啊就发生了争执。这年轻人，大家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叫《三十而已》啊，里边呢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卖烟花爆竹的许幻山跟他的这些中年朋友们在足球场上踢球，就因为场地的问题跟一帮大学生啊半大孩子们闹起来了。结果这些大学生呢丝毫不手软，直接就动手，最后双方啊被请进了公安机关。有这么一个段子，实际上这个段子很有生活的味道啊，因为就是原汁原味。年轻人十八九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有时候做出的这个决定不是特别考虑后果的。因此呢，咱们这位网友他所在的公司的这些年轻人并不吝你什么央视啊，你什么这个大牌啊，你不高兴，我比你还不高兴，双方就起冲突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白岩松和邵胜翊这两个人的表演截然不同。邵胜翊在当时啊还算是一个小卡拉蜜。什么叫卡拉蜜？它是一句东北的方言，是咱们那位网友啊在留言当中不经意之间留下的一个痕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回复非常的传神，我建议朋友们都去看一下啊。卡拉蜜其实呢就是虾米的意思，就是小虾米。它跟北京话那个虾米一词两用还不完全一样。北京话里边的那个虾米呢，它还做这个动词，表示这个人蔫了，不行了，不灵了，所以说这人虾米了。哎，这东北话里边这卡了蜜那就是小角色。哎，他说呢只有这种小卡了蜜邵胜翊这种人给刘建宏叫好。可是白岩松明明啊这牌比这刘建宏要亮得多，可是在双方起了冲突之后，白岩松马上就闪了，躲开了。他观察到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呀？说明白岩松这个人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哎，闹归闹，但是有界限，稍微过格一点的他绝不碰，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啊，他不管。邵胜翊不一样，他历练的这个时间段跟白岩松没法比。所以后来人家讲了啊，邵胜翊在老家无锡举办婚礼的时候，刘建宏就去给主持婚礼当这个证婚人去了。可见当初这小卡拉蜜为大哥啊奔走呼号也是有回报的。那么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就来重点讲一讲，从白岩松到邓颖超这种人精式的人物，用钱理群先生讲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为什么会得逞，为什么会长期站稳脚跟，人家自带绝活，这一点还真的应该让咱们所有的普通人领教一下。 你光讨厌他啊，光觉得这个人虚伪啊，虚头巴脑的，没有一句实话，这人不实在，这都没毛病。问题是他怎么会爬到这个位置上来？这里边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于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有没有帮助？哎，今天主要是讲这个话题。他们的人生哲学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啊绝招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这个题目里边有一句话叫白岩松至今立于不败之地，在于抓牢了一个中心啊，而邓大姐一桩到底的本事谁轻易也学不来，这个才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关键。白岩松这个人啊，大家从这个啊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节目里边其实就能看出来，大家对这个人总体的一个判别就是两个字，虚伪啊，用以前的话讲叫伪君子。这个帽子啊，老白戴起来啊，不大不小，正好。实际上他在央视内部的口碑和人缘也没有像他自己宣传的那么好。咱们这个网友啊，在踢了这场足球之后，他就发现了邵胜翊这个小卡拉蜜呢，在那儿喊，在那儿叫啊，给两个大哥加油叫好。哎，可是央视这个足球队里边有一些新进的年轻的工作人员，私下里却对白岩松、刘建宏这两个人感到非常的不耻，讨厌这两个人，而且还表态说你们教训他们教训的对啊，早就看这俩玩意儿不顺眼了。哎，这点啊我觉得也非常的传神。为什么呢？咱们都曾经年轻过啊，年轻的时候进入到单位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单位啊经常有这种特别讨厌的人，他呢不是大家的直接领导上司，没有头衔，但由于在这个单位呢混的时间久啊，把持了一些关键的资源，所以他经常在这些后来的新人面前耍大牌。这个在部队里叫什么呀？叫老兵油子。这帮家伙最难伺候，你说他是官吧，他不是官，你说他是民吧，他不屑于啊与你为伍。当然啊，别说这白岩松、刘建宏，一场足球赛下来啊，咱们这位网友领教了。领教什么呀？他就发现这些在央视工作的哪怕是最普通的工作人员啊，他都已经是自外于人。什么叫自外于人呢？就是人家已经不拿自己当老百姓了，跟你们这些啊所谓的啊哪怕是国企啊这些职工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央视的，我们高人一等，知道吗？所以大家想想，那白岩松那自己面对自己那不就更加自视甚高了吗？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内部之间还经常发生缠斗，就狗咬狗嘛。哎，所以央视内部的这帮小孩恨这个白岩松和刘建宏这号的啊，估计平常呢也没少支持他们，没少压榨他们。哎，没办法，这个生物链的低端就只能这样，只能被人家收拾，被人家压榨，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一样啊，不奇怪。所以从这点来看呢，白岩松这个人的口碑和人缘不怎么样。那邓大姐呢？邓大姐其实她的口碑和人缘也没有像这些公开资料里写的那么夸张啊。大家看我手头给大家展示这本书《忆邓大姐》，这么老厚，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都跟那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似的，通篇下来都是夸这邓大姐的。实际上知情的人对邓大姐啊一点都不买账。这里有些细节啊，我会在咱们的文史小沙龙、党史杂谈和周恩来系列里边专门给大家讲一期邓大姐这个人的口碑和人缘到底有多次。哎，那么现在呢咱们就说这白岩松啊，他这么次的人头啊，这么糟的口碑，这么虚伪的面孔，人家怎么能一直啊风吹日晒日晒雨淋，人家都屹立不倒呢？ 有一点人家抓住了。古人呢有一句话叫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身原在破岩中。哎，这首诗啊，这两句啊，放在白岩松的身上，包括他这个名字岩松嘛，啊，立身原在破岩中嘛，他这棵松树啊就扎根在这个破烂堆里，非常的贴切啊。人家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他是咬住央视不撒嘴啊，不撒口啊，就是这样。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这刘建宏，大家搜一下互联网，刘建宏后来离开了央视了，自己觉得自己可以了啊，方方面面能力可能非常超群，央视这个池子已经装不下他这条大鱼了，就走了啊。今天在这个科技公司当什么 CEO， 明天呢又跳槽到另外一家科技公司当什么首席执行官，但是鞋合不合适脚自己最清楚，他到底混没混出个比央视当年那个形象更光鲜亮丽的啊这个情况，他自己心里最明白。事实上啊，这么多年看下来，央视的那些著名的主持人啊，不管是你主动离职的还是被迫辞职的，这些人啊，咱们就排个队做个核定本，他们呢还真不一定比他们在央视当年更风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毕福剑嘛，对吧？毕福剑是说秃噜嘴了，说实话，就毕福剑对咱们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的那个概念和印象，我相信央视主持人当中老一代的有一批人都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他们知道这玩意儿不能说，想想可以，万一说出去那肯定就完蛋。老毕呢是第一说出去了，第二呢让人给举报了，所谓民不举官不究啊，这民一举那官就得究啊。哎，所以咱们看一下啊，白岩松这么多年他就吃定这央视这碗饭了，谁请他他也不去，他知道离开央视他什么都不是。哎，所以他要抱定这条大粗腿，这跟咱们邓大姐是一个概念，邓大姐这辈子就吃定他老头周恩来这碗饭了，就喝定周恩来这碗鸡汤了。为什么？全中国的秘密啊，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周恩来都知道啊。你要说具体老百姓谁家丢个鸡啊偷个狗，这没劲啊，咱们所说的这秘密能称得上秘密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这些事儿周恩来都知道，周恩来都知道，那邓颖超知道不知道？那只有天知道。所以这公母俩各自带着一身的秘密，互相通了个气儿，啊，说什么呀？一肚子话没往外讲呢，知道吗？这个话不是彼此之间的互相安慰，主要是向外界宣布，知道吗？就你们这些人的秘密，我们公母俩都知道，但是我们就是不说，你们看着办。既然不能把这俩人都给灭了，那就只能哈着这俩人。所以邓大姐晚年又来个绝招，把周恩来所有的档案资料，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档案资料，一把火都给烧了。就这一招把中央高层都给感动了，包括邓小平陈云都给感动了。为什么？被点燃的那批档案资料里边也有邓小平陈云丑恶的嘴脸呐、啊。在文革当中啊，这两个人一个被立了专案，一个差点被立了专案，什么话不说呀？啊，他说的话周恩来什么不知道啊？但是邓大姐高抬贵手啊，一把火就烧了，知道吗？连人带物件都没了，能不感谢邓大姐吗？所以邓大姐要求安乐死，谁敢答应啊？哪怕自己安乐死也不能让邓大姐安乐死啊， 要不然呢得多少秘密就传播出去了。所以看到了吧，什么叫高人呢？这就是高人。白岩松也注定带着一肚子的央视的秘密啊，最后呢啊去见谁谁谁了啊，具体见谁咱们也不知道啊，该见谁见谁去。所以这样的人大家要明白一点，他们有一个优点啊，或者叫优势吧，他搞清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只能要一样东西，你不能既要还要。哎，邓大姐就搞清楚了，所以她一装到底。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有人看出来邓大姐装，知道吗？不仅看出来了还写出来了，还留下了著名的这个口述的资料。但是没有用啊，高层喜欢这样的，喜欢这种一装到底的，因为他有一肚子话没说出来啊，能够保守党的机密，这样的好同志到哪儿找去啊？同样，中央电视台也需要白岩松这样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忽悠老百姓，啊，包括在座的诸位，当年在东方时空，在焦点访谈里，都曾经给白岩松点过赞呢，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在历史上曾经成功的忽悠过我们，啊。人家现在可能老了，人家不愿意弄这套旧把戏了。如果人家愿意啊，变个花样，是不是还能把我们给忽悠了？这都是未知数，知道吗？所以这样的同志，人家既然愿意投靠啊，为什么不留用啊？一直要用下去，这个管子一直不能拔。啊，这个关于插管和拔管的事儿，昨天在文史小沙龙跟会员朋友们已经讲了啊，希望了解这段内容的朋友，你可以凭自愿啊加入咱们的文史小沙龙。所以咱们看一下啊，这两个人在我们面前演的一场又一场的戏，尽管你不爱看，人家照演不误。这就是咱们中国的国情，但同时呢，这就是人性。你只能要一样东西，哎，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哎，来到这个世上，当然眼花缭乱呢，谁不眼花缭乱呢？灯红酒绿啊，纸醉金迷，什么好东西都有。可是你别忘了，咱们是普通人，只能做成一件事儿，要能做成一件事儿，那就烧了高香了。好了，今天呢，咱们这期节目啊，就说到这里啊，关于白岩松的话题呢，咱们也就说到这儿了啊。明天呢，咱们另起炉灶啊，讲新的话题了。谢谢大家啊！同时呢，提醒咱们所有的文史小沙龙的会员朋友，今天有一期非常重要的点播节目，全体文史小沙龙朋友都可以听到啊！再见。